那这时候，他这个太太要求要去拜见波斯匿王，说好，那么他的这个丈夫就去，先去通去报告波斯匿王，说是你女儿先来拜见你。波斯匿王说不要不要不要来不要来，说现在你女儿变了啊，因为念本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的神通加倍呀。他完全改变了，像天女似的呀！他一说：“那好好，赶快来，赶快来。”那么就把他接来了。接来，这个波斯匿王看见了，非常的欢喜，然后一同去拜见释迦牟尼佛，就请问佛是怎么回事情？说为什么呢？他能生在帝王家，但是相貌这么丑陋，是怎么回事情啊？现在忽然间有变了这面的美呢。佛说，在久远久远以前呢，有一个大富长者。大富长者这个时候啊，天旱，天老爷不下雨啊，这是旧时代是这样说法啊，天老爷不下雨啊，很多人生活困难。但这个时候有个必支佛。这个毗湿佛，这个是个圣人啊，那么就是到这个大富长者家来偷乞食，乞食的时候，大富长者就很欢喜的呀，就给来供养这个毗湿佛。但这件事呢，由他的女儿来执行，就这个大富长者有个女儿啊，给他盛饭呐、盛菜来供养毗湿佛。但是这个毗湿佛的相貌非常丑陋，这个女孩子就骂这个毗湿佛：“哎呀，你怎么这么难看呢？令人憎。”说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回路他的话。但呀，毗湿佛是圣人啊，那他是不动心的哈，不入色生心，不入声香味触法生心，他那无助心情，不住一切法哈，但也不受他怎么回路，他心里也不受影响。那么因为天旱嘛，这个大家生活困难，这个大富长者他有很多的粮食哈，也和其他的一切人结缘啊，把他的粮食啊布施很多人。那么这个毗湿佛就是长时期的在他家里边其实啊，每一次都由这个女孩子来做这件事。到这位毗湿佛到临命终的时候呢，也是到他家来乞食，但是现出来种种的神通变化。那么这个女孩子一看见这个毗湿佛有这样的不可思议境界啊，就生恐怖心啊，生恭敬心，生忏悔心。哎呀，我以前常常说些回路你的话，我害怕了，我向你忏悔呀，我再不敢这样了，也是发了很多的愿。那么这个毗湿佛入了涅槃。那么释迦牟尼佛讲了这个故事以后呢，就说是那个女孩子啊，常常的骂毗湿佛的这个女孩子，就是现在你的女孩子。因为他以前呢回炉毗湿佛啊，所以他世事的呀相貌都是丑陋的，但是啊总是生在富贵人家，因为他供养毗湿佛做了这件事啊。那么今天呢，说是他能念佛忏悔而相貌改变呢，就是因为他忏悔了，他向毗湿佛忏悔了，所以他那个业报到此为止啊，什么都不是永久的啊，到此为止，所以相貌会转变过来。因为你供养毗湿佛是大福德境界，所以相貌会转变过来。释迦牟尼没说我的神通使令他相貌庄严，我那经上没说这句话，只是说他忏悔，也是他那个业报到此为止了，所以就转变了。我们从这件故事上看呢，就可以明白一件事，就是他的相貌丑陋是他自己创造的，因为你毁炉毗湿佛这个罪业是令你相貌丑陋，你生在富贵人家呢，因为你供养毗湿佛，所以你能生在富贵的人家。 这个富贵也是你自己创造的，你的相貌丑陋也是你自己创造的。但是这件事呢，佛法说一切事情都是无常的，啊，不是永久不变的，啊，不是固定的，所以可以转变。你要忏悔，你就可以转变，啊。那么这件事就看出来啊，这是无明的缘起啊。由于你的无明的行动，有无明发动出来的语言，回汝必至佛，你创造了这样的业力，由这样的业力创造你的生命，就是个丑陋的生命。那么这样，这也就是缘起的生命，缘起的生命是这样子。这个当然，这是一个我们可以这样说，是一个很突出的一件事。我们一般的不是特别美妙，可也不是特别丑陋，大家都差不多，这也不看见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哈。但是要特别丑陋呢，我们就可能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哈，那么就会追究这件事。那么在佛法的观点来看呢，他就是由于他的无知，由于他的无明创造出来的业力得这样的果报，是这个。怎么佛陀这样开示这件事？那么我们可以注意啊，观察这件事。我们要是你要相信生命是缘起的，你应该避免这件事。但这个刚才说这个故事只是恶口，这十不善业里边是属于恶口啊。十不善业是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啊、不妄语、不欺语、不恶口、不两舌啊、不贪欲、不嗔恚、不邪知邪见。刚才这个故事只是说这个不恶口啊，其他的呀，那九种啊都不是好事情。如果你常常的呀，有你杀生、偷盗啊，做种种的这些啊不道德的事情啊，将来你的生命就是不啊，就是丑陋的了啊，就是不端正啊，就是苦恼的境界。那么呢，就是这个十善法、十不善法。他这样的业力所创造出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，是这样意思。所以我们呢，要是学习佛法的时候啊，你能够知道这件事呢，我现在很多的地方啊，我很丑陋啊，我的智慧也没有智慧，不要紧，你可以重新创造你的生命。能够更好更好，能达到圣人的境界当然是更好。那么这就是无明缘起的生命观。但是无明缘起的生命观，我们刚才说这是举这个例子是不善法，不善法造成的结果是这样子哈。孔夫子还是重视道德，按佛法来说就是善业哈。这个善业的生命呢，那就是我们不要偷盗哈，不要杀生、不偷盗啊、不邪淫、不妄语这些事情。我们要能这样做呢，我们将来的生命就是好一点哈。这个不杀生啊，就是你不要伤害生命，你比如说去钓鱼去呀、啊、去打猎去呀、啊、这都不是好事哈。如果你不杀生呢，你将来的生命啊，那么就是寿命长，你的寿命会长，而且身体健康。你要杀生啊，寿命短呢、啊、而还多病啊，会很多的病痛。那么杀生这件事啊，如果是严重了的话，当然可还是要到三恶道去的，到地狱、恶鬼、畜生去，那又是一种生命，他当然是更苦了。要是、啊、从三恶道里出来回到人间来啊，还多病短命，还会有这种啊，这是余报，剩余的势力 成德的果报。我看那个人寿命又长啊，身体又健康，他很少去看医生了，那是他放生慈悲心的结果。他有点慈悲心，他不愿意杀生，啊，不愿意杀生的关系。所以这个不杀生，这个偷盗，偷盗啊，如果你偷盗的这个罪过非常严重的话，比如那些生活困难，仅有一点的生命的资粮啊，叫你偷去了，他生命力可以有问题啊。你们你的罪过大，哈、哦，那么也可能要到善恶道去。善恶道回到人间的时候，你生活困难，会生活困难，生活不是那么啊，不是那么丰富啊。就是有，就算是你有啊，你有很多财富啊，但是没有自在力。就是你想要用这个钱呢，要申请别人同意你才能用。你要是有偷盗的罪余报啊，你就是有其他的，咱偷盗也可能这个人还做个功德啊，但是他有偷盗的过失。如果这两种啊业力同时成熟的话，你布施过嘛，所以你可能有很多财富，但是你这个道的余业使得你财富不自在，要用的时候要取得另一个人的同意你才可以用，就还有这种事情。你财富不自在，而且你这个财富容易失掉，容易失掉。另外还有一件事，就是比如说我们说是天老不下雨啊，我们种的谷在地里面种上谷，老不下雨，当然呢说我们有蓄水池，我们可以浇水。要是长期不下雨，确实水也没有了啊。冬天下雪很多，我也可以变成水，但是冬天也雪也没有了，那么你就水会少。那为什么有这种啊这种事情？在《瑜伽师的论》里面说，就是偷盗的余报。好，你偷取别人的财富啊，将来你会得到这样的果报，就是天旱不下雨，使令大家的生活困难。再就是这个偷盗不是好事情。这个啊。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邪淫也是很大的问题啊！不偷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啊！这妄语，刚才说啊，不说谎话哈、啊，不说离间语，就是不两舌哈、啊。你不要说暴恶的语言，不要骂人哈、啊，不说这个杂污秽的语言，你的语言清净。如果你要常常的不在意，说谎话不算一回事啊，将来会有很多很多的过失。你说谎话，常常说谎话，你没有朋友啊，你知道哈？你说真实语，你感觉我好像有损失，我说的真实话有损失，但是你有朋友，别人哎呀，这个人说真实话，信得起，可以相信，所以这个我们应该呀、啊，是要是学习佛法。通达缘起的道理啊，我们要检查自己的身口意，三业清净，修修十善法。有佛法的刚才说过，你的遭遇，你的生命是你自己创造的。佛教是不承认的，有另外有一个大有力量的，给你一个生命，给你个富贵，给你贫贱，不是。佛教是你自己的力量，你自己取得的。所以我们应该啊，不要做这些施恶法、施不善法，不要做这个事情。我们要能修行施善法呢，我们的生活都很好哈。你要长命啊，你要不偷盗啊，你要不偷盗不杀生是长命，不偷盗就是富贵哈。你的眷属、夫妻、父母，你都能很满意的。你父母对你也好，你对你父母也好，你对你太太好，你太太对你也好，一切都是如意的，一切都是满意的。如果说是你对你太太不满意，你太太对你不满意啊， 当然这是一个智慧的问题，可能也与过去生的业力也有关系，过去生的业力和现在的智慧这两件事来决定你的感觉啊，你感觉好你感觉不好。所以应该啊，修学五戒十善来创造自己满意的生命。当然这虽然是满意啊，在人世间呢满意很难完全满意，就是一个人呢他的思想发出来的语言哈，写文章也在内哈，他发出来的他内心的思想，他发出来的语言，他的行动完全都是良善的，恐怕未必，有的时候会有些过失啊。因为你的你内心里面有烦恼啊，你说你有智慧啊，能控制自己内心的烦恼，有的时候你控制不住，有的时候你不能自主的就会做错误事情，有的时候自主的做一些好事，有时候也会做错事，所以你将来得果报的时候有时候如意有时候不如意，人就是这样子。连孔夫子啊也不能是完全满意的，有的时候再沉绝粮多少天没有饭吃啊。这就是啊，这个世界上啊很难有人完全满意的，很难这样子。所以这个只要是属于无明，我们说善法啊，这里面还是有无明的成分的，也不是完全清净的。但是另外有一种呢，就是修修禅定啊，不一定是佛教徒啊，非佛教徒他也可以修修禅定啊，修修禅定也可能升到啊舍界天，升到无舍界天去，到天上去。到天上去啊，当然我们人间的人对天上的事情我们不知道，我们肉眼都看不见啊。如果你读到这样的书，可能会知道这一件事，但是也可能会相信，也可能不相信啊，这就是这样的。但是我听说，我听一个法师到印度去，就是遇见一位印度的，我看那是印度教的一个修行人，去他同他见面的时候啊，这个人就是他这个手就在空里面这么一晃，就手里就出个念珠，就这么一扫就出个念珠，就送给你，就是有这种事情。另外呢，也有那个印度那个修行人呢、啊，修行人到这个好像是英国，在伦敦什么地方，就是对注意这个婆罗门教这个印度教的修行人的事情啊，就是把这个人呢、啊。把这个修行人这个人要入定了啊，把这个地下挖一个洞，把这个人就放在洞里头，然后埋起来，埋了七天或者是埋了多少天，然后再把它取出来，取出来的时候呢，这身体是有远的，但是他那微这个呼吸啊不明显有呼吸啊，别的人认为这是死掉了啊，但是他的呀、啊、共同修行的人呢用手来按摩他的身体，感觉他还没死啊，就是慢慢的这个人就活过来了啊。这件事呢，我这么想啊，这件事最低限度应该有舍戒四禅的功夫，舍戒初禅二禅三禅四禅，到四禅的时候啊，这个禅定的功夫达到舍戒四禅的时候，就是没有出入息了。所以埋在地下七天或者是更多的天，对他的生命没有影响。如果是初禅二禅三禅还要呼吸的呀，那就可能你要这样子可能对他有影响。那么这个表示什么意思呢？真实有这件事，就是你要用功修学这个禅定，真是能达到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的功夫。你要达到这个这样的功夫，一下子就出一块黄金送给你，这是有这个能力的。他要什么，他心里面想什么就来了，就是有这个能力的。因为这个禅定啊， 这个要达到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的功夫啊。我们知道，我们本释迦牟尼佛在舍戒四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这个经论上也说，也赞叹呢，这修行人想要得圣道，在第四禅里面修四念处特别的殊胜啊。比如说必支佛，他能得必支佛道，也是在第四禅里面修成就的。也有的阿罗汉呢，在第四禅里啊得阿罗汉道，得阿罗汉道，他这个人的呀境界就高啊，他的神通也是大。要是未到地定，未到地定没有神通了，就是这个定还有影响的。所以这个我刚才说是把这个修行人，但这个不是佛教徒，这是印度的婆罗门教的人啊，就是印度教的人啊，他们修行禅定达到这个程度，所以这个英国伦敦的这些有兴趣的一些学者来试验这个人，把他埋在地里头，过了多少天这个人不死还能活过来，那么就看出来符合我们佛法里面说的这个舍戒四禅是没有呼吸的，呼吸停下来，有这件事。那这样说呢，这个佛法里面说和这个外道里面说有舍戒四禅这件事是真实不虚，不是说谎话，是真有这件事。有这件事，这种人呢当然多数是在深山里面住，他不愿意到这个城市里边来住。这种人呢，他们呢，这个世界上的生活所需的衣食住的事情啊，非常的低，需要的很少。他在深山里面，我们看见他身上特别冷啊，他没这回事，他心情很快乐，他很自在的。就是他那个生理，他的心理有变化，生理也随变化，所以他的生，但是他还是人间的生命身体。还是父母所生的身体呀，所以他还不能完全的呀，不需要衣食住，不可以。要是他这个生命在人间的时间到了，寿命到了，死掉的话，生到舍戒天去，那就不需要人间的事，通通不需要了，也不需要吃饭。我们人间的人呢，像欲界天上的人，还要饮食啊，你吃的东西可能有的彼此有点不同，总是要吃东西。到舍戒天以上的人不需要这些东西，不需要吃饭，他就入定就可以了。他的生活所需完全和人间的人不同，他那个身体呀、啊，也不像我们人间的人呢、啊、是这样的身体。舍戒天上的人的身体是大光明的境界，你要看见他，假设你能看见他，就是一片光明，这么一个身体。不过说是初禅和二禅还有点不同，虽然都是光明，可是有点不同。他们的身体呀、啊，也不老也不病，而且有种种的神通境界，寿命啊是很长很长的，但终究有一天还是要死，他不能永久存在哈。还死了以后呢，也可能啊来到欲界天，也可能来到我们地面上做人，也可能跑到三恶道去了啊。所以呀、啊，舍戒天上啊，你得到了四禅呢、啊，你费了千辛万苦成就了，结果无常了以后，死掉了以后，就是等于零了，还要重新来啊，还是可能来到人间，跑到地狱去，还是照样的因果轮回的这件事，所以也不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事情。这个那这样说，要怎么样才能够啊？使令我们满意的一个生命呢？我们怎么样创造一个满意的生命呢？那就是要去掉这个无明这件事，把无明要去掉，你然后你创造了出来的生命就是满意的了。你永久也不老，也不病，也不死，你对这件事是有自在力，你自己来决定，我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如果你的这个无明啊，你没能够消灭它啊，你没有自在力，到时候就是结束了，你无可奈何，你还要重新来。 不过从舍界天，从无舍界天的那个人死掉了，来到我们玉界呢，这个玉特别轻，和我们人间的人不一样。虽然他也和我们长得差不多，但是他的欲心轻，他可以没有男女的欲，其他的世界上的事情也淡薄，其他这个名利的事情也淡薄，就是他以前呢成就这个禅定的剩余的力量，所以对人世间一切事情是淡薄的。要是我们呢前生是欲界天的人，我们也死掉了以后来到人间，这些欲心是特别重的。从三恶道来的人是更厉害，三恶道也不是永久在三恶道，他也会死掉了以后有可能就来到人间了， 来到人间做人了，做人的时候烦恼特别重，而且嗔心特别大。从天上来的人呢嗔心不大，欲界天上的人来到人间呢贪欲心很重，但是嗔心不太大。要是从舍界天无舍界天来到人间的人呢，贪心也不大，嗔心也不大，但是啊愚痴心还是有，就是不明白真理，还是不明白。但是我们来看呢，用我们有贪嗔的，有贪欲心很重，烦恼啊嗔心很大的人来看，这个人是境界很高尚，因为他很淡薄，世界上事情啊与人无争，好像不需要修行，他心情就是很淡薄的，烦恼很轻微很轻微，他没有什么欲啊，生活所需啊有多少就过得去了。但是这个人呢看上去啊很高贵，舍界天无舍界天来的人呢，因为他有以前的那种剩余的那个定的力量啊，还有剩余多少啊，我们看上去这个人很高尚，会生出来恭敬心，生出来恭敬心。他要是死掉了以后又来到人间，慢慢慢慢就和我们一样了，他这个烦恼就都来了，就都恢复到原来的人的境界了。所以呀、啊，就是不是那么样的理想，只要是你有着无明的存在啊，你这个生命都不是那么理想。所以我们本释迦牟尼佛他修销圣道得无上菩提，大慈大悲，再还为我们开示佛法，叫我们要去掉这个无明，去掉这个无明，我们这四念处里面观心无常观法无我，就是去掉这个无明啊，就是你要知道，要明白缘起的道理，缘起的道理就是一切法都是不决定的，可以变好也可以变坏，它是虚妄的，就像天空的云看着像个大树，一会儿又像一条鱼，一会儿又没有了啊，没有忽然间又有了，而是不决定。世界上一切法也都是这样子，好，这一切有为法如云，都是不都是虚妄的，看上去啊令人欢喜，你真实成就那样，成就那件事，就是你心里不欢喜，反倒有引起其他的问题，哈，所以这是都是虚妄的。观察它是毕竟空的，你能有这样的智慧呢，就是把这无明取消了。这样子啊，你用这样的智慧发动出来的呀、啊，这个生命令你完全满意了，一切不如意之事都没有。是这样子，但是这样的生命呢，就是要得到阿罗汉，好，得到毕支佛，好，成就无上菩提，成就了这样的生命观的。这样的生命观呢、啊，这样的生命啊，是要经过一个时期，经过应该说是长时期啊，长时期的学习佛法，好，你要通达了。什么是佛法，而还要专精思维，还要修学禅定，在禅定里面呢修四念处观，你成功了，也就是你这个生命成功了。 我曾经说过一件事哈，有人问我提出问题让我回答，问我什么问题呢？说是这个经上说这个阿罗汉呢，就是佛也是这样子，临命终的时候啊，要现种种的神通境界，一种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变化的境界。临终的时候为什么要做这件事？好，问我提出问我这个问题。这个阿罗汉呢，当然没得到四禅八定，没得到灭尽定的阿罗汉是没有神通的。现在说只有神通的阿罗汉来说哈，这个神通的阿罗汉，他临命终的时候也可能有病，也可能有很重的病啊，也。